风台风最好永远都别来、啊、
不管有病没病啊，都应该要定期做电脑断层扫描。
路上说啊，减肥绝对不能碰淀粉。
哎呦，叫医生啊给你开抗生素，不然病怎么会好？
这样真的对吗？用科学思维厘清似是而非的观念，给您意想不到的新知。欢迎收听似是而非。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 IC 之音主客广播 FM97.5 似是而非节目，我是李志昂。提到整形外科，您会想到什么呢？也许大部分人第一个想到的可能是脸部美容，第一个想到的国家可能是韩国。可是其实这个科别跟我们整个人的健康都有非常密切的关系，绝对不是只跟脸部美容有关而已。今天我们节目中非常荣幸为听众朋友们邀请到现任新店慈济医院整形外科的主治医师，同时也是长庚大学临床医学研究所的博士黄维超黄博士。博士您好。
你好，很高兴来上到 IC 之音，我是黄维超医师。
医师，我们刚刚讲到第一个问题，似是而非的观念，讲到整形外科我们就想到美容，可是整形真的只跟美容有关吗？
其实整形外科是一个新兴发展出来的科别，那在医院所做的工作大多数都是重建，比如说是乳癌切除之后的重建，或者是烫伤病人的照顾，或者是慢性伤口或者是疤痕的形成，都跟我们整形外科有关。那最后的一个细节的部分才是有关美容的部分。其实重建的观念就是如何让原来有的东西再回到原来，那今天如果受到外伤，比如说你的骨折之后，你就希望回到原来骨头愈合的状态。那伤口也是一样，它就是回到原来完好如初，这是我们希望达到的境界，所以这也就是重建的目标。
那您刚刚提到说烧烫伤的照顾，其实这件事情也是可能说很多的家长都很关心。当然烧烫伤分成不同的情况，有可能是火灾之后大面积的烧烫伤要怎么样来恢复到原来的样子，但是也有可能比如说我们很多听众朋友都是为人父母，然后小朋友也许一不小心一些小地方烫伤了，也希望说可以很快的好，不要那么痛，而且不要留下疤痕。是不是就这两块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或者大面积的烧烫伤以及这种平常这种小伤口的处理？
大面积的烧烫伤我举个例来说，其实我跟新竹竹科新贵有特别有感情，因为我遇到的一个个案里面就是新竹竹科一个工程师的女儿遇到一个大面积的烫伤、这面积的烫伤大概已经到达到 28%。 那当然在治疗上，我们当然就是在受伤之后立刻的要大量的水去冲，然后把烫伤的衣服那边一定要剪开，然后后送到医院。之后在医院里面他们也是照顾了两个月才出院，可是还是面对有些的皮肤是没有完全的愈合，或者有些好的伤口很容易又破皮，这个就是在我们所谓的叫做不稳定的皮肤，很多的烫伤之后就面对不稳定的皮肤，然后再者就是未来的伤口产生的疤痕的问题，这个都是我们在整形外科里面再去面对跟处理上面所需要提高我们的医疗技术，让病人得到更好的照顾品质。
我们作为一个科学节目，是不是可以就比如说您刚刚提到这种大面积的烧烫伤的例子，是不是我们在照顾上面有一些科学上的新观念或新方法呢？
照顾上其实在这四五十年来有一些质跟量的改变，比如说我们在伤口照顾上能够尽量用所谓的湿敷封闭的观念来照顾，那伤口就会更快的愈合。举个例来讲，如果说是一个起水泡的一个个案来到我的门诊，我们一般来讲如果在伤口适度的清创之后呢，我们可以让他在7到10天内就能够伤口能够愈合。之所以我们争取这样的黄金期，是因为如果超过了14天的愈合之后，它的疤就会形成更厚。那这些科学上的新的进展就跟我们的新的材料敷材有关。那其实台湾有很好的材料科学，在新竹区域因为结合工研院还有清大交大很多老师他们的研发，其实也有产生很好的敷材。那这些敷材包括它有好的亲水性的材料，所以能够让伤口呢保持湿润，然后另外就是它有密封的观念，能够让伤口快速愈合，更重要是减少换药的次数，它能够 在这个受伤期间，病人得到更好的生活品质，比较没有痛觉。
所以黄医师在这边也等于是澄清了一个似是而非的观念，就是我们有时候觉得伤口结痂了就不要去理它，其实我们是更需要去就医，把握治疗的黄金时间，选用适当的敷材，可以让这个伤口好得更快而且更美观。不过黄医师刚刚提到的高阶的敷材，其实不只应用在烧烫伤的伤口上面，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应用领域是在慢性的伤口。例如糖尿病患者的足部就可能有一些伤口需要整合性的治疗。接下来呢，似是而非节目就带您走访新店慈济医院，听听医师实际诊疗的状况。
糖尿病足的足底经常因为我们脚的变形，糖尿病因为它肌肉萎缩神经病变，所以它的脚底的变形会导致它很容易有一些压力点，这些压力点就会产生我们的厚的结痂的痂皮。那这些厚的痂皮之后，如果没有特别去注意或鞋没有去改变的话，就会产生溃疡。如果是糖尿病又加上洗肾的话，这样的伤口很容易就局部就会黑掉，黑掉有坏死的情况或产生恶臭。那今天林先生来的时候是因为看到网络上的资讯，所以他知道说这个治疗是很困难的。那我刚把伤口打开之后，这个痂皮打开之后，其实它里面是有溃疡，需要做大规模的清创。那我现在暂时先把它的结痂痂皮拿掉，把这些腐烂的肉先切除掉剪掉之后，那现在在用再生的技术让它伤口开始愈合，这大概是我治疗的计划。
而在诊间里面，我们也征求了糖尿病族患者林先生的同意，听他分享了亲身的经验。想先请教林爸爸，就是说糖尿病的病史大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一二十年了，他四十岁左右。
四十岁左右开始有糖尿病？
哎，对。
那想请问，就是说发现您的比如说脚部啊足部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大概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一两年前。一两年前有发现这个脚底那个一阵子就会有硬皮长茧，啊，硬皮长茧我会帮它稍微弄掉，啊，弄掉过一阵子又会再长出来的，啊，不久了哈，它几个月、半年过后，它就有稍微旁边有一个发生有一个小洞伤口，啊，就一直擦，就好几个月都擦没有愈合，啊，看诊看它的一切的情形，我了解说真的他比较内行，有比较会那个对这一种整形的哈，有比较深入了解，他硬皮马上来就处理掉，还有那个坏死的肉哈，稍微说有味道，我自己有闻到，不多了，但是有一点稍微有味道。
林先生这样子的一个病例啊，如果说太晚来看诊，他最大的风险会是什么呢？
它可能延展到所谓的蜂窝组织炎，然后产生里面的脓疡，如果它合并有血管堵塞的问题，很快这些脓疡跟感染就会扩展到整个下肢，所以就可能有截肢的风险。截肢风险如果可以截肢还好，有些会危及到性命，所谓产生所谓的败血症，就会影响到全身，那到时候产生多重器官的衰竭，那这可能就危及到生命的问题。其实大多数已经到截肢他们都很难接受，有时候到失去生命那是更难接受的事情。
这个会特别难接受，是不是它一开始是一个很小的伤口，然后逐步扩展，所以一开始觉得只是一个小问题，没想到后来会变得这么严重？
对，因为其实有些人他的血管堵塞很多人并不晓得，那很多医生从肉眼也没有办法完全判断他是不是血管有堵塞，这么多年来的经验，我们其实大概就知道高危险群的病人可能是像糖尿病，那如果糖尿病又加上洗肾，大概他血管塞掉的机会百分之七八十以上，那很多的治疗其实他是没有注意到血管的，如果只是一味的在做伤口的治疗，那其实时间很长也没有办法好，然后血管的问题没有解决，那整个治疗没有办法翻转过来，
那我们现在的治疗是一开始就很直接告诉我们的病人说他血管可能就要做评估，那评估完之后如果有问题的话就是赶快去打通血管，这样我们的组织坏死的部分可以尽量去抢救回来，那减少越轻创越轻越大，甚至到整个主板切了一半，或者是膝盖下的截肢。所以我们的治疗是做所谓的结构性的治疗，就是包括自己的整形外科的专业之外，还包括结合就是心脏血管科还有感染科，他做整体的结构性的疗法，才有办法把这个伤口尽快让它治愈，而且减少我们的肢体的损失。
那看您刚刚好像在使用的敷料上面也跟平常比如说健保给付的或者说我们平常常看到的有一些不同是吗？
对，伤口愈合其实到最后阶段，当我们把血管打通之后，伤口的组织清创干净之后，我们就创造一个很完整的伤口床。那我们的人都其实有再生的能力，那选择用药膏其实那只有抗菌的效果，并没有办法让我们的组织或者我们的细胞的爬行。那在你们这个节目里面，因为是一个科学性节目，其实我们就特别提到怎么样让伤口其实是再生。那就算是糖尿病的洗肾的患者，我们也发现都有很足够的再生能力，人都有可以去治愈的能力，但是你必须要去创造一个好的环境。那我们选择敷料就是让它这个伤口床得到一个好的环境，让这些细胞可以快速的去爬行，然后伤口逐渐去再生长肉，伤口得到最后的愈合，这个都还是我们选择用高阶敷料的原因。
听了黄医师的分享，让我们休息一下，下一段节目似是而非，我们再来探讨黄医师所讲的，特别是对于糖尿病患者非常重要的整合性疗法到底是怎么进行的。我们待会儿回来。整形外科不只是美容，更牵涉到与你我相关非常重要的伤口的重建。欢迎回到似是而非，我是李志昂。今天我们节目当中非常荣幸为听众朋友们邀请到新店慈济医院的整形外科主治医师，同时也是长庚大学临床医学方面的博士黄维超黄博士来到节目中。在上一段的节目，我们听了博士对于烧烫伤这样急性伤口的看法，我们也听到了一个实际的糖尿病患者的足部有伤口这样慢性伤口照顾的实际病例。接下来就要请医师再来深入一点了，在台湾像这样糖尿病患者的慢性伤口问题有多严重呢？是不是一个很常见的现象呢？
台湾糖尿病也达到大概100个人里面有8个人是糖尿病的患者，这八个糖尿病的患者其实他们面对的问题，如果没有好的血糖控制，他们可能面对有一些比如说他们眼睛容易出现问题，心脏容易出现问题，肾脏容易出现问题。针对我个人是整形外科医师，我面对的是比较困难性的所谓的问题的伤口，那这些伤口经常都会出现在所谓的下肢。那为什么会出现下肢的原因，是因为有可能是因为你穿鞋子哦，它的受压的力量的改变，所以产生一个压力点，产生一个所谓的我们的鸡眼，产生到溃疡的部分。那也有可能是外伤，那外伤也有可能是因为你受伤啊，运动之后受伤，那就发现伤口不容易好。当然有些人是因为他眼睛也不好，所以他自己又要剪脚趾甲，那剪脚趾甲之后一不小心又把剪不到指甲，反而把肉剪到了，产生伤口。这是几类我们比较常看到的病人。最大的严重程度其实可能就要截肢。我们要怎么样去保存我们的肢体，就是当然在糖尿病的过程当中，我们要怎么样去预防性的所谓的三段五级，就是预防要先做，但是一旦面对了疾病产生了伤口之后，找到适当的所谓的伤口照顾的中心或者伤口照顾的专科的医生，这个是蛮重要的。这种照顾的方式慢慢进入了所谓的整合性结构性的疗法。那这几年我所做的工作就是怎么样把所谓的糖尿病的伤口做结构性的疗法，来帮助我们的病人可以快速的愈合，第二个是减少他的并发症，那另外是减少他住院跟感染的比例，这是我所做的工作之一。 来到我的门诊里面，当然会面对的几个问题，就是糖尿病可能是感染的问题或血管上的问题，然后再来就是伤口的问题。那这三者当中我们要把它整合在一起，其实就有很大的功夫，而且背后的团队要动员的力量很大，而不是单一的只是利用高压氧或者只是用药膏来处理。这个整合性的问题，我们就会把它分析到底是血管上要赶快去处理重要，或者是感染要赶快处理重要。那我们在心电磁剂所做的一个工作里面，当然就是我们会在最快时间内动员心脏血管的医生，然后赶快去打通血管。尤其这个打通血管如果是在我们的足部的地方，就是小指头的地方，常常是需要动用比较高深的技术，要必须要把所谓的小腿的三条的血管都打通。那很多的科学数据里面也显示出来，能够打通血管到所谓的下肢小腿的三条血管，甚至到足背的血管，这个伤口会更快速的愈合，这很多的证据上都显示都是如此。那我们在慈济医院的几年下来的经验里面，也是发现下肢的血管照着血管的分布去打通这个血管的话，对伤口的愈合是非常有帮助，而且感染控制也很有帮助。最重要的是这个肢体可能可以因此而保留而不用截肢。
听了黄医师的分享，为了对打通血管这件事情让大家有一点更深刻的了解哦，我们节目也特别为您电话连线到慈济医院的心脏内科主治医师吴典玉医师，来听听他怎么说。
糖尿病足的患者造成血管阻塞，其实跟我们心脏血管疾病病因是类似的，包括胆固醇斑块，包括抽烟啊、糖尿病啊、高血压啊，当有这些问题的时候，它血管容易造成发炎，胆固醇容易慢慢的累积在这个血管壁上，就慢慢的造成这个血管塞道，这个情况下就会造成血管阻塞了。那长期血管不通，患者有伤口发生的时候，就会常常会造成伤口愈合上的困难，因为我们伤口修复需要有一些血液供应这个伤口慢慢的生长，可是因为血液不足的情况下，它就不容易生长。
那请问这样子打通血管，实际上的手术要如何进行呢？
打通血管的手术其实就是更类似我们做心导管的方式，在这个动脉部位穿刺部位放一个很小的管子，借由这个导线穿过阻塞的部位之后呢，来执行气球扩张术。当然有些情况下可以合并释放这个血管内支架，使用一些带药物的气球，这样可以达到血管长期的稳定，可以比传统的气球扩张术来的增加。就像我们道路一样，就像山上一个山洞就坍方了之后呢，我们的路就堵住了，所以我们就必须把这个阻塞部位先穿刺过去，先钻过去，钻过去了之后呢，再把堵住的地方把它撑开来。那因为血管撑开的过程中间有时候会崩裂，所以健保有时候给付我们支架哦，来释放在这个地方，等于说我们把这个山洞哦，用这个钢筋混凝土把它给鼓起来，让它不要再坍下来，就类似凿山洞一个过程。很多病人现在借这个技术的进步，他可能只需要做一次的这样的介入的治疗，他就可以获得改善。介入治疗的好处是它几乎是没有伤口了，就一个针孔，针拔掉之后完全身上不会有任何的伤口。
听了吴医师的说明，对于打通血管这件事情相信会有更多的了解。不过回到伤口的照顾，想请教黄医师了，在实际上去照顾这样子的一个严重的伤口，特别是一个比较大的伤口，医师亲手去照顾，甚至是亲自去闻、亲自去看，非常贴近这个伤口，是不是很重要的呢？
对，所谓的中医的望闻问切其实是蛮重要，对一个伤口专门处理的医生，如果一个医师愿意好好的去打开伤口，去看看这个伤口，甚至去闻闻伤口的味道，或者是去清洗伤口，当然这样的医生我认为是会比较有耐心的医生，所以也可能是他对这个疾病的治疗他是比较有兴趣的。那如果是连伤口都没有去打开，就开一个药膏就出去诊间的门的话，我想这样的医生可能对这个伤口是没有兴趣的，因为毕竟伤口其实有时候是臭臭烂烂的，也不见得是所有的医生他愿意去做的工作。
那我们最后再来澄清一个似是而非的观念，因为我们现在先进的医学就是可以透过很多方式去保肢、保住我的肢体。我们以前可能有个观念，觉得说，哇，我糖尿病全身已经等于说我的疾病已经很严重，所以我牺牲一条腿 留下一条命。可是台湾很高的比例截肢，我真的截肢对于保住我整个人的性命很有帮助吗？还是其实答案可能是接近于相反的？
其实保肢是蛮重要的，肢体被截掉之后其实有蛮高的比例增加我们的心脏的负担，那这些糖尿病的患者心脏其实也不太好了，他又增加心脏的负担，在统计学上他们会比较快会死亡的，他们的死亡几率其实更高的。虽然你截肢是保留暂时的性命，但是如果没有做所谓的整体性的结构性的疗法，只是在当下你把这个伤口解决掉，其实没有办法对这个疾病有充分的了解。那尤其糖尿病的病人，他面对全身的问题，他不只是只有伤口的问题，有时候心脏又有问题，甚至他们的心情也是比较沮丧，所以导致他们也不爱做复健。所以这个非常大的问题里面，确实是需要怎么样去把它整合起来做一个照顾，而不是单一把肢体截掉为求很快速的愈合。其实我们遇到很多个案，今年截掉可能明年又截掉另外一腿了，两只腿如果都没有的话，事实上家庭的照顾就很困难。那尤其如果是像足科工作的新贵，去面对这样父母又两只腿又截掉，然后平常又要上班，其实自己也很困扰。那我们也是有遇到在新竹工作者，有些本身有糖尿病，然后必须要进到无尘室，有时候时间又非常的长，脚部有伤口了，他们又不是那么可以立刻就脱下他们所谓的无尘衣，面对伤口他们又很难好，然后又要怎么样去排班，其实他们也是非常的困扰。所以怎么样能够帮助伤口快速愈合，其实这也是我现在所做的工作，也是比较大的挑战。
是，不过就诚如医师所说的，知识工作组有一个利器哦，就是我们可以也许透过网络，透过一些各大医院公开的一些资讯做一些比较，然后找到最好的治疗方式。
对，也谢谢爱惜之音给我这样的机会，能够阐述我怎么样面对这些急性或者是慢性的伤口，所谓的结构性疗法的一些介绍，谢谢大家。
随着医学的进步，有些观念在过去也许是正确的，到了今天已经被更先进的技术所取代了。透过先进的技术，也许过去的伤口我只是用碘酒、用纱布、用药膏，可是现在有先进的材料可以让我们更快的好，而且好的更美观。技术的进步让观念改变，也可能让我们更健康更幸福。我是李志昂，似是而非，我们下个礼拜空中再会。
本节目由行政院科技部补助制播。